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怀伦的儿童教育指南，今天是第十二编智力的发展第五十一章预备入学。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差遣先知将这些实际有用的真理都启示给我们，指导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智慧有爱心去应用这些原则，使我们的孩子们能够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怀伦著儿童教育指南第十二编智力的发展第五十一章预备入学。儿童不宜关在室内，他们在身体发育尚未奠定良好的基础之前，不宜过分专注于学习。对于八岁或十岁以前的儿童，最好的课堂是田野或花园，最好的教师是母亲，最好的课本是大自然。即使儿童到了入学的年龄，也要将自己的健康看得比书本知识更加重要。他应当处在最适于体力与智力成长的环境里。我读到这个，我心里的想法很多，弟兄姐妹哈，因为关于这一点，我是很早，因为儿童教育指南啊，我在生孩子之前就看过的。然后后来我到了美国，我也接触了一些我们本会的教育学家们，他们的一些观点啊。本会教育学家是讲到，八岁的时候入学是最合适的，八岁的时候上一年级是最合适的，而且就说小孩上学就上一年级宜迟不宜早。但是我小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是六岁都不能上学，我记得我六岁的时候，因为跟我一起玩的那些哥哥姐姐们都上学了，我就想上学，我妈就带着我找学校，学校老师就说你没满七岁不能上学。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大概从八十年代开始，六岁就要上学了，六岁就必须上学。所以到我儿子的时候，他六岁非得上学，结果我就因为看了怀世牧的书，而且也因为在美国的这些听了我们教育学家的事情，我就硬是跟德章打招呼，就他爸爸打招呼，我说不行，非要七岁上课。然后他上幼儿园也是，本来人家三岁就把小孩子送到幼儿园了，那我就知道我们是一进幼儿园就接受无神论教育，那最好是待在家里。虽然那个时候我也在美国，那所有的重担就落在他爸爸身上，他爸爸就在家里带着他，当然带着他其实也让孩子也没有，就是毕竟他是男人哈，而且自己也有工作，所以实际上也是没有好好的监护好我的孩子的，我的孩子可能就在那段时间被性侵但是我儿子真的就是在五岁的时候才去上了幼儿园，然后一去就上幼儿园大班，大班上完了之后才六岁，六岁我跟他说，他爸说让他上学，我说不行，结果这六岁整个一年就跟着他爸，估计就那一年他被性侵的或者什么时候，估计就是那一年嘛，我估计。然后到七岁他上学的时候，小学老师小学校长就怀疑我们是不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上过一年的学然后辍学留级，想要留级才跑到他们学校来的，其实后来他去调查了一下发现不是，我们就是入学晚所以我儿子在他们班上都是属于年龄大的。当然我儿子后来跟他爸爸一样一起都很埋怨我，觉得好像是，当然他们可能也不是真正的埋怨吧，反正就觉得好像是把他耽误了，他的幼儿园课程他还没上，所以他可能在数学啊在成绩方面他就始终赶不上因为那些年也没让他去读书其实我现在我一点也不后悔我觉得我儿子就是因为他早些时候幼年的时候很多的时间是待在他父亲身边，所以他现在在信仰上我就一点不担心他我觉得他跟上帝是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了。他前几天19岁 19岁生日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朋友圈里发表一篇文章，他就讲到他想念天家，他希望自己能够到那个大家都平等的相爱没有分离的地方。我觉得他的这些思想说明，这些就是他每次在写作文的时候，他都不会，就是在他自己随笔的时候，他都不会忘记自己是天父的孩子。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但是有一点呢，我跟他父亲之间最大的，我前面也讲过，其实怀斯姆这句讲的什么，要将自己的健康，要将他们的健康看得比书本知识更重要。我觉得这一直是我跟他父亲吵架的一个根源，就是让他保持充足的睡眠，但是现在的孩子你要让他有充足的睡眠又完成作业真的很难。再加上我儿子他本来动作就比较慢，他就不是那种很专注的小孩，所以他写作业他就花很多时间，然后经常就作业做不完，然后他爸爸4:30有的时候5:004:30就把他叫起来，然后晚上嘛他又是10:0011:00 12:00才睡。那小孩子其实他也没有一个清楚的头脑写作业，这件事情上我跟他父亲一直是没有达成一致的，我就觉得他在摧残孩子的身体。但是怀先知明确的教导他父亲也不是不知道，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作为基督徒父母，我们真的需要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去招了撒旦的道。撒旦就是希望我们的孩子不健康，就是希望我们去学那些没用的东西，配合学校，配合这个社会，配合这个政府，去把孩子变成一个机器人，变成一些东亚病夫那种体弱多病的，这就是撒旦想要在我们孩子身上做的。我们为什么要去配合？我说到这个我就很激动，但是因为我已经退出了对我孩子的这种教导，当初我在上海的时候还没离婚的时候，我就已经为了家庭和谐我已经退出来了，所以后来到最后我就不管孩子的学习了，那也没有发言权说孩子什么时候写作业怎么的，只不过有时候我可能实在忍不住，我会爆发一下，然后让孩子看到我跟他父亲在争执也不好，所以后来我就尽量多的不待在家里，眼不见心不烦，就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如果我们自己能够把控，能够就是如果自己是在教导自己的孩子的话，如果我们的这些基督徒的父母，那么你真的是要记住，健康比什么都重要，灵性健康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因为我们是向天国输送人才，不是向这个世界输送奴才，往往儿童在很小时就被送进学校，他们必须学习年幼的心智难以负担的功课，这种做法是不智的，一个神经衰弱的孩子绝不可负担过重，每个孩子都神经衰弱的，他需要到大自然当中，需要去玩耍，需要去玩耍，最好的课本在8岁到10岁以前，大家记住，对于8岁或10岁以前的儿童，最好的课堂是田野或花园，最好的教师是母亲，最好的课本是大自然，这样有利于他神经变得强壮，有利于他的心理健康。在儿童的头6-7年的时间里，对体育的特别重视要超过智育，此后若体格良好，就要注意两方面的教育，婴儿期延伸到6-7岁，在此之前应当让儿童像小羊那样在屋子周围或院子里玩耍，蹦蹦跳跳，无忧无虑，活泼自在，不要过早的把儿童送到幼儿园去，父母特别是母亲应该是这些小孩子唯一的教师，不要用书本来教导他们，孩子一般喜欢从自然界的景物中学习，他们喜爱对耳闻目睹的事物提问，父母应当利用这种机会进行教育，耐心地回答那些小问题。我记得我在安息天在美国的时候，安息天的时候我有一些朋友，他们有小孩子，我一些国外的朋友甚至香港的朋友，他们安息天下午就带着书本 有些是植物的书，有些是鸟类的介绍，有些是动物昆虫的介绍，带着这些书本就到植物园去了，带着孩子拿着书本就来找那些植物，找那些昆虫，找那些鸟类，孩子就在大自然当中就学习了。他们就是父母们在这方面比仇敌更占优势，可将好种撒在儿童的心田中，加强他们的心智，不让恶种有生根的余地。儿童在幼稚年代所需要的是母亲的亲切教导，以塑造品格。母亲应当成为教师，每一个儿童都应在家庭学校中接受启蒙教育，这些功课应当包括勤劳的习惯。母亲们呢，要让小孩子在露天玩耍，倾听鸟儿的歌声，学习神在他美丽创作中所显示的爱心。在露天玩耍的时候，你一定要陪伴，陪着，不要去看手机，免得人贩子把他们抱走了。要从大自然的课本和他们周围的事物中教导他们简单的课题，当他们的心智稍有扩展的时候，就可以增加书本的功课，使他们牢牢记住。但即使在他们还很小的时候，也当使他们学习做有用处的人。怎么用处？对别人有用处，对家庭有用处。要训练他们认识到，作为家庭的一员，他们应当有兴趣帮助分担家庭的担子，要在完成必要的家务中寻求有益于健康的活动。这种训练对于儿童有无法形容的价值，而且这也不一定是痛苦的过程。我们教育孩子的方法可以使他们从学习帮助别人中找到乐趣。母亲在教导孩子履行小小的家庭义务，小小的爱心服务时，能使他们感到快乐。母亲的工作乃是耐心的教导儿女，命上加命，律上加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在这项工作中，母亲自己也会得到宝贵的训练和造就。不管是母亲也好，父亲也好，还是祖母也好，你都需要陪伴孩子，陪他一起做，陪他一起玩，教导他，陪伴是最重要的，陪伴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当中，你发现你未来七年你都不能够每时每刻陪伴在孩子身边，你最好就不要孩子，不要像我一样到最后你自己来后悔，觉得对不起孩子，愧疚一生，这就没有必要了。我把我自己的失败告诉大家，我希望大家能够更理智更智慧的去生活，因为它是一个生命，它不是一个物件。不要太早把你们的小孩子送到学校去，母亲在把幼儿的心智交给别人去塑造的事上要谨慎。所以怀师母在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去，送给别人照管，不管是送到学校还是送给一个你素不相识的到外面保姆学校保姆机构去雇的一个保姆，你都是在把幼儿的心智交给别人去塑造，你放心吗？交给自己的母亲，交给自己的父亲，可能你放心。最理想的是自己教，然后接下来其次是交给你的父母。最糟糕的是把孩子过早的送到学校或交给素不相识的河南的阿姨，或者是你当地请的保姆，因为你是在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别人去，让别人用他们的心智去塑造他，这个孩子就不是你的孩子了，真的就有这种危险。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孩子是我们的产业，不能够轻易把它交给别人，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要好好保管，好好护着，监护，做监护人。许多母亲觉得自己没有时间教导儿女，为了把他们打发开，摆脱他们的吵闹和骚扰，就把他们送到学校。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母亲还要上班，其实自己完全可以不挣钱了，完全可以不挣钱了，但是还要挣钱，然后把最重要的事情给忘记了。 我觉得我自己是因为我深深感到我自己有使命，我就没办法，我自己在我的博士论文前面，我把我的博士论文献给我的儿子，因为在他还不知道的时候，我就把它放在了祭坛上。我觉得，但是对于广大的弟兄姐妹来说，不存在这样特殊的使命，不存在这样特殊的使命。那么弟兄姐妹真的就需要智慧啊，就包括我自己认为我自己有特殊的使命，但是也免不了我自己。真的很多时候，我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生孩子，就不该生。知道自己，没有办法照顾孩子，就不要生孩子，就不要生，免得把一个生命就这么样子的损坏了。过早的把儿女送进学校，不仅有害于他们的身心健康，从道德的角度来看，也是得不偿失的。他们在那里有机会与教养不良的儿童结识，他们与粗俗不雅的人交往，那些人会撒谎、谩骂、偷窃和欺骗，喜欢向比自己年轻的人传授邪恶的知识。儿童若听任不管，就会学坏容易，学好难。人都是这样的，人的天性易于污染恶习，在婴幼儿时期的所见所闻会深深地铭刻在他们心中，撒在幼嫩心田中的恶种会生根茁长，成为尖锐的荆棘，刺伤父母的心。太小的时候他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坏人学坏人。所以怀师母在这里一定要注意，婴儿期延伸到六七岁。所以婴儿期就说明他是完全依靠父母而活着的。所以延伸到六七岁。所以弟兄姐妹，你在考虑要孩子的时候，你一定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在七年之内，你能不能绝大部分时间都可以陪伴孩子？如果你做不到，我建议你不要生，我建议你不要生，不要生。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建议你不要生孩子。我们不能为撒旦培养力量。因为我们在孩子进入学校过后，你不能够为他挑老师，你也不能为他挑学校。到最后就是他能够上学就已经很不错了。在很多大城市，小孩子上学很是问题的选择学校。所以你在小孩子进入学校之后，到了学龄，你有很多对小孩子不可把控的这些东西，这些因素。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在我们自己应该陪伴孩子的时候，明知道有那么多的风险，有那么多的不可控因素，有那么多的撒旦得胜的机会，你还要在自己没有把握的时候，没有计划的时候贸然行动，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的，我们这是有罪的。这样的罪疚感会追随我们一生的。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阿门。